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杨丽，又一次与大家相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的空中频道。
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
今晚我将继续与你们分享求是小菊花的《人生短暂，下一次再见》这一本书的第二个小故事，白首不分离。
那是家里面妈妈总在延绵，窗外酒气弥漫，你想你打翻忘掉满身
是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说，每个人终其一生都会面对身不由己的那一刻。无论你是谁，富有或者贫穷，高贵或者低贱，带着河流中的生命都等同的无常和脆弱。每个人都是命运河流里的过客，一无所有的来，也终将赤条条的离开。人生短暂，下次再见，是一部关于生命无常、情感脆弱的小说，讲述了人们在命运的河流中如何面对生死离别，情感刻骨铭心。作品以其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主人公在突发变故后对生命和选择有了深刻的感悟，并借由生死脸茫茫的经历传递出人生短暂，下次再见的感悟。那么就随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故事中吧。老人陈文革和老太太钟文静是早期南方名校的大学生，他们住的房子里还放着两人毕业时穿的学士服照片，照片有些发黄，但是镜面仍旧一尘不染，十分光亮。陈文革和钟文静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陈文革和钟文静日子太苦了。那时候陈文革得了肺炎，小半年都没好，实在过不下去，就把老二送给别人养了。而留在家的两个孩子，大儿子30多岁，在采石场工作4-5年，就得肺癌去世了。小儿子15年前在工地干活，被木桩子砸到，也不幸去世了，赔了40几万元。两个儿媳妇后来都改嫁了。儿媳妇改嫁后，孙子们也都难得回来看他们一次。钟文静衣服做得好，陈文革皮鞋修得好，街坊邻居都喜欢把衣服鞋子拿到他们那里去缝缝补补，这也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在石板老街上，总能看到陈文革和钟文静在那里晒着太阳打着盹儿， 日复一日，没有尽头似的。直到立冬那天，天气突然转凉，朱文静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早饭都没有起来做。陈文革晨练回来，看到他还躺着，觉得有些奇怪，小声地问：“文静，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是不是血压又高了？”文静这才疲惫地睁开眼睛说：“好难受，胸口好堵，头很晕。”话没有说完就开始吐，吐了一地。陈文革吓到了，双手不住地发颤，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做了颅脑CT，是脑梗。后来身体半边瘫痪，走路都摇摇晃晃，他性子又急，好几次从床上摔下来。陈文革实在不放心，就不再开店休息了，专心照顾钟文静。他生病后，陈文革早上七点多就会骑着电动三轮车去东边菜市场买菜。他不放心钟文静一个人在家，会把钟文静带上。他坐在后面，头靠着他的背，文静一张嘴就会流口水，经常弄湿他的后背。文静刚开始只是腿脚不便，大脑慢慢萎缩，经常痴痴的笑，说啥都笑，好像身体还勉强着活着，灵魂却不在了。就这样熬了四五年，一天晚上，钟文静在床上突然坐了起来，手指一直搓着什么，像是在捻毛线。陈文革走过去问：“阿静，怎么了？”钟文静直直地看着前方，像是在认真什么，开口问：“老大老三，你回来了？”陈文革拿杯温水给他喝，让他服下降压药，说：“文静啊，他们都离开好久了。”钟文静喃喃自语道：“今天他们回来了。”看到自己爱人痴痴的笑，他也不再解释，自言自语道：“你倒好，现在脑袋不清楚了，能看到他们。我是很想见他们，可就是见不到。”自从那次之后，钟文静脑萎缩越来越严重，经常说一些胡话。冬天的时候给他盖被子，他非要把被子踢开，提醒他说大小便要说，他也逐渐记不得了。说实话，陈文革年纪也到了，现在照顾他的时候也感觉越来越吃力了。近半年来，钟文静突然咳血，陈文革赶紧送他到医院，情况并不乐观，是肺癌。钟文静住院一个多月，陈文革一直在医院当陪护，只有回去做饭的时候才会离开一会儿，然后托同病房的家属帮忙照看一下。一天早上，钟文静情况好了一些，他坐了起来，看着陈文革嘻嘻的嗤笑。陈文革问：“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陈文静笑得更欢了，本来就没有牙齿，一笑口水就往下流。陈文革赶紧拿出毛巾给他擦，笑着说：“你呀你，年轻的时候一天饭桌得擦四五次的人，现在一点也不讲究卫生了。”钟文静嘿嘿地笑着重复道：“讲卫生，讲卫生。”陈文革摇摇头说：“真哪里没办法，躺着吧。”钟文静显然是不想躺着，身体撑得直挺挺的，陈文革给他扶着肩膀，他左右摇晃肩膀不让碰，陈文革去推轮椅，然后吃力地把他扶到轮椅上，说：“在轮椅上坐着，不能乱动哦。”钟文静像个小孩子一样笑眯眯地点点头。陈文革推着他来到外面，阳光斜斜照在钟文静的腿上。陈文革说：“阿静，这医院跟以前咱们学校那条去教学楼的大道很像，两边都是芒果树。”钟文静看到陈文革在看外面， 也痴痴地抬头看着外面。陈文革说，你那时扎着马尾很漂亮。他手放在陈文静的腿上，阳光很暖，搓一搓便暖和起来了。这时黄医生进来了，看到两个老人在晒太阳，笑着说，老太太今天精神挺好呀。陈文革赶紧起身半鞠着腰说，黄医生你来了呀。黄医生赶紧让老人坐下说，老太太今天身体状态还不错，你也多休息休息，让子女们过来替理一下，不然这样身体怎么受得了。陈文革挠挠头说，孩子们工作忙。黄医生看着老人疲惫的样子，忍不住多说了一句，那请个护工带几天也好呀。陈文革笑着摇摇头说，没事，他呀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干净，现在容易有味儿，我一天得给他洗三次呢，他也怕生。陈文革看着钟文静，钟文静看着陈文革嗤笑。黄医生点点头，他知道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服侍一个脑梗87岁的病人有多么的不容易。一般脑梗晚期大小便会失禁，而病房却没有一点异味，就可以知道老人一天得给老太太清理多少异味了。三个月后，钟文静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需要吸氧才能维持正常呼吸。冬至前的一天傍晚，陈文革觉得天气变冷了，傍晚的时候急匆匆地回到家拿棉被，这一趟接近3个小时，他的住处到医院的路程不超过15分钟。陈文革回住处的时候突然倒在楼梯转角处，就这样躺了2个多小时才被邻居发现。邻居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全身冰冷没有意识了，赶紧去家里拿被子给他盖上，马上拨打120。120还没有赶到现场的时候，陈文革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意识，如同没有事一般苏醒了过来。陈文革拿着被子赶到医院，发现钟文静醒来看不到自己已经挪到了床边，如果他再晚来一会儿，钟文静就有可能掉下床了。那天晚上，老人找到了黄医生，看到黄医生在忙着写病历，他在旁边看了许久，等到黄医生扭扭脖子，舒活舒活筋骨，喝点热水之后，他才走进去打招呼道，黄医生，这么晚还在忙呢。黄医生微笑着点点头说，这不是要评审了吗，在做材料。他看到老人似乎有话要说，就问，大爷，你有什么事吗？老人手紧紧地抓着衣角说，你说人死了能复活吗？黄医生以为是老太太出现这种情况，问道，是那种临死前突然精神状态变好吗？老人摇摇头说，不是，我是30多年前突然就有一次死过去，老伴儿都给我换上寿衣了，我竟然还能活过来，今天又这样昏死过去了，幸亏是邻居老陈给我盖上被子，身体热才又醒过来，你说这是什么原理呀？黄医生有些吃惊，认真地想了想说，你这个可能叫微弱死亡吧。老人认真地听着问，什么叫微弱死亡？黄医生说，微弱死亡是指人的循环、呼吸和脑的功能活动高度抑制，生命机能极度微弱，用一般临床方法已经检查不出生命体征，外表看起来好像人已经死亡，而实际上还活着的一种状态。老人问，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是不是有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黄医生点点头说，临床上有这样的病例，因为那个时候生命机能已经极度微弱了。老人点点头说，这个我懂。黄医生安慰说，你也不用想太多，当然也有可能只是昏迷被误认为是死亡，注意多休息，有可能是疲劳引起的。老人忙低头道谢，我知道，谢谢你黄医生。陈文革回到妻子钟文静的病房，钟文静看到文革就笑了，陈文革也笑了，他走过去的时候，钟文静拉住了他的手。陈文革笑问，是不是我下午离开太久了，你到现在还在担心我去哪儿了？钟文静呵呵笑，口水一直往下流。陈文革赶紧拿出毛巾帮他擦擦口水，拍拍他的手安慰说，今天哪儿也不去了。陈文革那天晚上坐了很久很久，看着钟文静喃喃自语，问阿静，我今天又死了一次。钟文静摇摇头，笑呵呵地看着他，轻轻地扑腾着双手。陈文革苦笑道，你说我能两次死又活过来，是不是咱们两个咱们儿子那两条命换来的？钟文静斜着眼睛看门外走过的人，没有听懂他的话。陈文革低语，那如果我这条命是咱们两个儿子的命换过来的，那我一点都不会感谢上天给我这两次机会，活着对我来说无非是日复一日的重复。静看着门边看累了，斜着看窗外，陈文革在，他很安心。陈文革说，重复倒不可怕，我就怕我眼睛一闭就再也睁不开了，到时候谁给你翻身啊？谁帮你一天换三次衣服？你一天就能臭 solo， 你身体没病前可是一天不得闲不得脏的性格。陈文革很困，杵着下巴，眼睛不停地挣扎，以至于老泪纵横，说，文静，我现在不怕你死，就怕你活着不好，咱们一起走吧，那里的路听说很黑，你打年轻就怕黑，咱们还是一起走吧。那一夜陈文革睡过去了，钟文静也睡过去了，他们没有再醒来。行楷写得公正有力，感谢黄医生和科室小陈的照顾，里面提到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陈文革如是写道，云深，我这一辈子未曾尽过抚养你的责任，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所以在我和你妈临走前的这一刻，也不敢妄想你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来见我们最后一面。云深，你5年前留下的电话我一直保存着，我几次想打都没有敢打。听说你现在换了房子，我年纪大了，老记不住新地名。听说你比以前更忙了，没有时间就不用过来看我们。我现在就冒昧地把你的电话写在信中，方便医院能够联系到你，把银行卡邮寄给你就好了。云深，你尽管把这银行卡拿去，你哥哥和你弟弟的孩子我也留了一份。云深，那我们走了。其实爸爸挺想见你，你明天来也可以。联系到云深的电话后，他2个小时就到了。他一个人待在病房1个多小时， 云生找到了黄医生，云生问医生，我妈住院多久了？黄医生说，大半年了，都是你爸一个人照顾的。云生问，其他人都没有来吗？偶尔请一下临时工，倒是没有见过其他人来过。云生点头感谢了黄医生，然后回到了病房，许久才出来，眼眶泛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心魔。初四是抬神节，在夜里男女老少都抬佛在街道上一路狂奔，鞭炮不停扔向抬神的人身边，有时会落到肩上头上，一趟下来整个头发满满火药味儿。马路两边烟花节节升起，而有一个人似乎对这些行为嗤之以鼻，他说，哪有什么神仙佛祖，只要有钱老子就是佛祖。他弯腰迅速捡起那些没有响的鞭炮，这个人就是老九，50出头，已经半头白发，皮肤底子黑，但脸色却是毫无生气的白，在烟花照映下显得更加惨白。春节初五清晨霾很重，在外面走一圈，整个肩膀都能摸到一层露水。一个穿着黑色破旧夹克的人在那边捡没有响的鞭炮，村里打扫卫生的鸡眼七调侃说，把那些炮纸也扫了呗。老九听到声音抬头一笑说，你妈的，你拿工资我来干活，老子不干。鸡眼七说，那些炮纸都归你卖废纸，我也不稀罕。吉彦七蹲下身要捡鞭炮的时候，老九一把抢过去说，这个我要。死鸭子嘴硬，给你还说不稀罕。不到一会儿，整个路上哑炮都被他装在袋子里了。吉彦七调侃道，搞那么多回家，要是着火了能把你炸死。老九吐了吐唾沫说，炸你两肋。说完他推着板车要走了，整个车都跨在路中间。吉彦七喊， 你这样歧路中间，迟早要被撞死的。闭上你爷爷的臭嘴，你才被撞死。就在咱们村，怕他做什么？只要没撞死，受点伤算什么？花的是他的钱，老子还能捞上一点。嘴上这么说，他下意识地将胳膊肘一拐，板车就往路边挪。鸡眼七碰到了村头小卖部老板娘陈小娟，指了指老九，小声道：“这老九看起来神是神经兮兮的，精神错乱了吧？”陈小娟点点头说：“是有点怪怪的，走路慌慌张张，看人鬼鬼祟祟的。”鸡眼七说：“他不是托他堂兄在工地干活吗？怎么不去了？”村头小卖部向来是村里的舆论中心，各种小道消息和阴谋论层出不穷，有的是他人不守承诺的泄露出去，而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喜好胡编乱造的。陈小军小声说道：“已经在家里待一年多了，被老板赶回来了。听说为了几块钱跟工友打架，把人打得大腿都骨折了，赔不起就跑回来。”哦，怪不得，季燕七突然想到，我经常看到他拿着硬币跪在门口抛，他有病吗？没病谁会做这事呀？也是哦，在这个地区，身体患病的人如果病成缠绵，便会拿着两个铜盘跑到仙人面前抛，常会这样询问：是不是某某仙人？如果是你，您就给个话，让我身体健康。如果出现两个硬币一正一反，那便是仙人承认是他怪罪治病；如果两正两反，便再问其他仙人，直到出现一正一反才结束。老九这一天抛了硬币，确定是因直肠癌去世的大伯怪罪了他，于是抛完后他就顺利了上了厕所，但是他始终觉得不干净，心里觉得膈应，就跑到医院肛肠科就诊。挂完号，看到一个中年男医生坐在诊室里面，旁边还有一个年轻的医生坐在他的旁边。中年医生指着墙上挂图，在给新来的医生讲课。老九拉了拉黑色的破衣服，敲了敲门，小心翼翼地问：“你是陈医生吗？”中年医生点点头说：“是。”“我想看病。”他说话的时候有些紧张，嘴唇都有些不听使唤。陈医生笑着说：“来我这里的都是看病的。”他尴尬地挠挠头说：“我觉得自己大便秘结很厉害。”这话倒是让陈医生有些惊讶，还知道大便秘结这么专业的说法，心想这应该是个老便秘患者了，便说：“几天没大便了？”“今天刚刚大便，却来看便秘，这个事可不简单。”他示意让他坐下说：“坐吧，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年轻的李医生挪了一张椅子给老九，他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然后坐下去说：“我这便秘两年多了，每次都觉得自己肚子特别胀。”“都几天一次厕所呀？”“两天。”“有时三天上一次厕所，超过两天就觉得肚子胀得受不了。”“挺多人两三天上一次厕所的。”“我这不一样，我只要两天不上厕所，肚子胀，而且屁股也会觉得酸得难受。”“哪一边不舒服？”老九指了指自己右侧臀部说：“我这边特别酸。”“我检查一下吧。”老九跟着陈医生和李医生进了检查室。陈医生说：“侧躺着。”老九点头，娴熟的脱鞋，然后坐在检查床上侧卧位。陈医生每次让患者侧卧位，患者都得好几次才能听得懂指令，而老九看着并不聪明，但是一说就上道，可是极少的，想来他是找过不少医生瞧着病了。陈医生戴上手套，调整一下医用灯，看了看他肛周皮肤和肛门，除了有一道疤都没有异样，跟旁边的李医生说：“健康的肛门及肛周皮肤就是这样的。”李医生认真地看着， 心想着有师傅带着看病的机会可不多，自己得认真学习。陈医生在手指上抹了一圈凡士林，看到老九的局部，里面光滑，没有任何异物。肛门镜一看，也没有痔疮，也不会狭窄，便说：“你平常大便会不会带血？”“哦，那不会，那不会。”老九听到血，有些紧张。“大便会很干吗？”“也不会。”“好了，检查好了，没有痔疮，也没有摸到什么坏东西。”陈医生说。老九熟练地把裤子穿起来，从检查床上跳下来。陈医生说：“身手还挺好的。”老九嘿嘿一笑说：“以前在工地跳上跳下，习惯了。那我给你开了一些中药，你回去吃一点吧，改善你的便秘情况。”“好。”老九小声嘀咕：“你的临时医疗卡没有电话，我登记一下。”老九慌张地拿出手机，手机有些卡顿，他显得更加紧张了。“手机号码给我就好。”陈医生说道。“我找找。”他继续有些慌张地找号码。“你记不住自己的号码吗？”“新买的，所以记不太清楚。”陈医生觉得有些奇怪，很少有人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他问：“你平时做什么工作呀？”“工地干活。”“那你肤色看起来不黑呀，有一段时间没去了。”陈医生小心翼翼地问道：“因为便秘？”“啊，对，在外地工作不规律，所以辞职了。”开完药后，年轻医生问老师：“这个患者是不是有些焦虑？”“目前看是有一点，有些是精神方面问题导致便秘，有的是便秘导致的精神方面的问题。原来正常排便这么重要。”老九照着陈医生交代的方法熬药喝了三天，确实容易排便了，但是仍旧觉得排不干净，没有以前那样一身轻松的感觉。晚上七点多，有人敲门，老九去开门，一看是自己的堂哥陈国庆，他笑着叫：“水哥，进来坐。”水哥点点头，走进去的时候递了一支烟给他，看到他院子角落摆着那么多鞭炮，院子到处都是灰一块白一块，说：“弄这么多玩意很危险的。”“我平常不在里面抽烟，没事的。”“前几天去医院看身体怎么样？”“好了一些。”“看一次这病断不了根吧？”“嗯，还得再去几次。”“那些吃了容易睡觉的西药还吃吗？”“我不爱吃，我又没那些病，吃那些干什么？”“医生叫你吃你就吃，你会看病还是医生会看病？”老九想岔开话题说：“最近这花菜价钱不错。”“还行。”陈国庆点点头。“明天要去医院再看看吗？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这又不是什么大病，我去看看比较放心。”“好。”隔天，陈国庆和老九一起来到医院，老九故意等其他病人都看完才走进陈医生的诊室。陈医生跟他打招呼说：“觉得怎么样？”“有缓解，但是还是有点排不干净，我这两天觉得肛门有点痒。”“好，我帮你看一看。”检查好了，陈医生先出去了，跟陈国庆说：“其实他便秘的情况不太严重，他也不用那么在意，该工作就去工作，不用把精力全部放在这个上面。现在他为了这事还挺焦虑的。”陈国庆点点头说：“是，他这病到处都看了，就是不见好，后来吃了那种好睡觉的药，好像更严重了。”“好睡觉的药？他看过精神科？”“看过，还是去大城市看的。”这下陈医生找到了答案，老九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就问：“他没有规律服药吧？”陈国庆摇摇头说：“他自己住，这吃不吃药的完全靠他自己。”“他不是有妻子和儿子吗？”“啊？”陈国庆有些讶异说：“早没了，都快二十年了。” 陈医生更加确定自己心中的答案了。老九随后从检查室出来，陈医生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老医生看这个也很有经验，要不我带你去看一看。老九本来不想去，堂哥陈国庆挽着他的胳膊他才去的。他识字，知道那是看精神病科，他有些排斥。精神科男医生他都没有说病，后来开了几贴中药和几盒西药就回家了。回家后看到堂哥陈国庆回去后，他就把这些药扔掉了。他觉得自己精神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就是单纯的便秘，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理解他。以前堂哥陈国庆也带他去大城市看过病，吃了那个医生开的药根本没效果，他吃了几天反而大便变硬了，后来也就把那药扔掉了。就这样过了三个月，他也不再去医院看病了。那天他和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扔硬币，扔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他最后放弃了。他走到院子的角落里，把最后一袋鞭炮提出来，耐心地剥开，倒出里面的火药，不一会儿就剥了大半个袋子，然后把火药整整齐齐地摊在地上，分成几个小摊儿。这次他比平常多弄了不少火药，以前他可不敢这样挥霍。他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沿着火药的边缘把烟头贴了过去，瞬间火药燃了起来。刺鼻的火药味让他亢奋了起来，他闻着火药味，眼神变得有些迷离，似乎回到了19年前的初四，整个村子弄的都是火药味。那时他的孩子躲在院子一头点着火药，他的妻子在院子的另一头一边洗米一边抱怨孩子把院子搞得都是火药味。他点燃了一堆火药，似乎觉得不够，索性用手把所有的火药都扫到一块，用烟头点燃，噗的一下白烟升腾，他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时而像个女人，时而像个孩子，手舞足蹈，气味似乎可以带他进入记忆深处，仿佛真的回到了19年前。过了两天，陈国庆看到他一直没有开门，来到他家，看到他有两条长裤叠在一起挂在水泥天花顶上，自尽了。陈国庆在办完他的后事后，在他厨房的旧电饭锅里看到了一沓现金，总共有6万元，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哥，我先走了，这些钱给你。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生死一线。两年前的一个早上，华宁和她丈夫陈安宇正赶着送女儿小爱去她父母家，然后去上班。华宁一边开着车，一边责备丈夫说，你女儿没遗传我身上优点，把你什么毛病全继承了，一早上得叫2-3次才肯起床，以后上学怎么办？安宇笑着说， 小爱才2岁，小孩子喜欢睡觉，很正常的嘛。黄玲生气道，你还有脸笑，我就怕他跟你一样懒懒散散，除了上班其他事都跟傻子一样。当初要不是傻听我妈的话，现在也不用受这个窝囊气。你说这几年你都干过什么让人满意的事？安宇说，咱们孩子都有了，就不要说这种话了，别给我灌输那一套你所谓的中庸之道。你别以为有了小爱我就不敢跟你离婚，没准以我现在的条件还能找到比你更优秀的男人，你信不信？安宇笑呵呵地说，你现在可是股市小神算，找一个比我条件好的男人不难，可是找不到第二个小爱的亲生爸爸呀。华林用极其刻薄的语气说，亲不亲生有什么重要，关键是得有钱，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补习班，我就不信孩子学习会差。安宇摇摇头笑着说，那我不认同，你还是个高中老师呢，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比名校和补习班都重要。一个人的人品和素养，一方面来自自主学习，但是大部分来自父母的榜样。华林生气拍了一下方向盘说，我一个搞教育的，还得你一个搞土木的教我怎么教育孩子吗？安宇摆摆手说，不敢，你专心开车，这边路不好。我开车还用你多嘴？华林话没有说完，安宇看到一个污水井没有盖，喊道，小心。华林看到没有盖的污水井，慌了神，握着方向盘一直打右转，车轮没有陷进污水井，而是重重地撞在了电线杆上，车里安全气囊弹了出来，两人都被撞懵了。安宇看到华林满脸是血，吓坏了，一直喊，你人还清醒吗？清醒的话请回答我。华林的手一直是发抖，不停点头说，清醒清醒，我头好痛好痛。他看了一下安宇，惊叫了起来说，你满脸是血。安宇用手一抹脸，整个手掌都是血，黏糊糊的，额头上的血还在不断往下滴。他擦了擦手上的血，搂着华林说，别害怕，我在我在。华林全身还在发抖说，安宇，我好痛好痛，你说我会不会死？安宇安慰说，别害怕，不会的。他拨通了120，两人就这样无助地坐在车里，时间变得无比漫长，浑身似乎每个地方都有痛感，又说不出哪里痛，只觉得头晕得厉害。那一刻两人感觉死亡似乎就在下一秒，但是谁也不敢说出泄气的话。生命就像气球那般脆弱，一不小心就会被打破。他们终于等到了120的急救车，钱医生是他们院前急救医生。钱医生打开车门问华林说，你还清醒吗？我是医生，你知道吗？他睁开眼睛，看到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医生站在他的眼前，他点点头。钱医生用手电照他两边的瞳孔，一大一小，情况十分严重，和其他医务人员将他搬出车内，发现他下肢开放性骨折，整条蓝色牛仔裤变成深血色，赶紧用担架床将他抬上救护车。这时安宇从副驾驶座上下来，满脸是血，鼻子的血不停涌出来。我赶紧过去查看他的瞳孔，瞳孔瞪大瞪圆。安宇说，我没事，救他救他。医生又叫了一辆救护车，这样能够得到更好的救治，防止患者中途突然变故，因为救护车里的设备只有一套，如果两个病人同时危重，抢救的时候设备不够用，那是非常致命的。但是再叫一辆救护车的话，还得等待中途有可能没有医疗救治。钱医生徘徊了一回，但是男子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女子身上，最后他决定让安宇一起上救护车。你也上车，护士将他搀扶上了救护车。安宇情绪有些激动，一上车就一直问，他有没有事啊？医生急道， 现在还不清楚南部有没有外伤，得到医院做具体检查才知道。给华林接上心电监护，血氧一直掉，跌破了85%，赶紧给他接上氧气，打开静脉通道。安宇瘫坐在车上的长椅上，一直抹着血，仰着头，眼睛看着华林。护士递了纱布给他，他只是随手一擦，丝毫不在乎自己的伤势，伸手去拉着他的手。钱医生满头大汗，盯着心电监测仪各项数据，因为病人的状态极度不稳定，非常有可能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突然心脏骤停了，钱医生喊除颤仪准备，家属让开，不要碰到担架床。他的手触电般缩了回去，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自己的手应该放在哪里。在车上用除颤仪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担架和整个车厢都是金属的。第一次除颤没有反应，心肺复苏迅速给药。安宇握着座椅的把手，口中一直念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进行第二次除颤，心肺复苏，他的心跳恢复了。钱医生喊道有心跳了。安宇激动的眼泪混着血液流下来，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你。终于到医院了，华林被推荐了急诊室，他的生命体征较为平稳后，安宇跟了进去，而钱医生几乎累瘫了，直接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喘气，每次抢救病人就像是在跟死神拔河一般，只要你有一丝的松气，他就会马上趁机反扑，即使再累也要坚持到医院，让同事帮助自己接力。护士让安宇去给华林挂号，安宇站稳，摇摇晃晃地去急诊挂号处。护士问安宇说你跟他什么关系，安宇竟然想不起来，也一脸茫然陷入了回忆，说我不知道呀。护士问你是不是他的丈夫啊，安宇眉头紧蹙，双手颤颤巍巍地比划着，他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啊，那他叫什么名字，安宇又陷入了茫然说不知道，我忘了。护士跑来跟钱医生说他赶紧过去看安宇，他可能是脑震荡引起的例行性遗忘。钱医生拿了他的身份证和华林的身份证挂了号，安宇现在记不得华林是他的妻子，也记不得华林的名字了，但是直觉告诉他他是他亲密的人。他又摇摇晃晃地拖着步来到了华林身边，他有些疲惫，用手用力支撑着担架床，看着华林，华林也看着他说安宇我头好痛好痛，你有没有事。安宇拉着他的手说我在我在，我没事，你不用怕。华林满眼血丝，眼泪从眼角流下来，说安宇我会死吗。安宇一直摇头说不会不会的，你不会有事。黄玲咬着嘴唇用力点头，想把头抬起来，但是怎么都使不上力气。过了半个小时，他们的爸妈来了，他的母亲抱着小爱，看得满脸是血的安宇，小爱吓哭了，两个老人也都吓得哭出了声。他们一直问安宇话，安宇却像是哑巴了一样，回忆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只会用手比划急诊室的方向。小爱一直看着安宇哭着说爸爸疼爸爸疼，安宇摇摇头说爸爸不疼，乖不哭要乖。小爱揉揉眼睛点点头说小爱不哭不哭。安宇发脾气说你们让孩子过来干嘛，他不想自己现在的模样给小孩留下心理阴影。安宇母亲说孩子一直吵着要来，我和你爸不在家，小孩子待在家里我们也不放心呀。安宇这才点点头，理解父母也有苦衷。这时华林被推送到了 CT 室，拍了 CT， 片子显示出血面积较小， 老外科医生建议采取保守治疗，毕竟开颅风险手术比较大。安宇随后也被送到了 CT 室，脑震荡。华林被推回急诊室时，他的意识比之前要好一些，能够知道公公婆婆来看他。他的父母拉着他的手，母亲哭得满脸泪花，而他也只能睁着眼看着母亲说：“妈，我没事，你不用担心。”小爱本来是爷爷抱着，前倾着身子要拉华林的手，爷爷蹲下身让小爱拉着华林的拇指。华林笑了说：“小爱。”小爱想哭，又想到了爸爸说要乖，不能哭，他忍住带着哭腔说：“妈妈，妈妈。”华林突然手握着头喊道：“我头好痛呀，医生，我头好痛。”钱医生赶紧赶过去，华林出现了烦躁不安，大汗淋漓，情况恶化了。华林又被马上送到了 CT 室，拍片显示脑出血面积扩大了，必须马上进行开颅手术。华林那一头乌黑的秀发被剃掉了，然后推进了手术室。安宇已经精疲力竭，他就这样双眼无神地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里，时不时睁开眼睛看看手术室的门，然后闭眼，一会儿又继续看看手术室的门。护士看到他疲惫极了，过来叫醒他说：“先生，这杯糖水给你喝。”他伸手接了过去说：“谢谢。你要不要躺在走廊的病床上休息一下吧，地板太凉了。”护士说：“不用了，我在这里就可以了，谢谢你。”他怕自己衣服上的血迹污染了床上的被絮，给医务人员徒添麻烦。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长的5个半小时，华林被推出了手术室。刚刚推出手术室的门，安宇就拖着几分疲惫的身体踉跄着向前，华林还闭着眼睛。安宇急切地问主刀医生说：“医生，手术怎么样？”主刀医生说：“手术顺利完成了，出血面积较大，愈后可能会有所影响。”安宇顿了一下，看到主刀医生要走进去换衣服了，又急切地问：“有没有生命危险？”主刀医生谨慎地说：“目前看来，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是病情随时都会变化，我们会密切观察。”安宇一直握着主刀医生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您。”华林被送到了病房，安宇一直等着他，实在太累了才闭眼，一会儿又惊醒，直到晚上11点多。华林醒来了，看着安宇布满血丝的眼睛，虚弱地说：“老公，你去睡会儿吧。”安宇哭了，他压抑一天的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后来他的父母来了，让安宇去睡觉，他没有去。他坐在华林床边，实在困了就趴一会儿，醒了继续看着华林的脸，手里拿着一张刚刚跟医生问过的生命体征数据，不时地对着心电监护器。后来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华林恢复得不错，没有明显的后遗症。在华林康复期间，安宇跟公司请了长假，一直陪在华林身边，悉心照料他，才能恢复得这么好。一天中午，华林坐在窗台下面的沙发上，落在他铺着毯子的大腿上，他觉得格外暖和。安宇倒了一杯温开水给他，然后搬了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对面，问：“老婆，在看什么呢？”“没看什么，就是觉得生命很奇妙。”安宇笑了说：“我觉得我媳妇儿现在像个语文老师了。”以前我不是语文老师吗？以前可不是，以前像一个数学老师，整天都是在念叨着一大堆数字。华林现在也不玩股票了，安宇在他手术后把股票卖了，他卖完股票后就狂跌，刚好躲过了股灾，而股市挣的几十万在这场车祸中花得差不多了。华林假装生气地看着安宇说：“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念叨着一大段数字了？你是没有练出来，但是你的脑子里肯定一直有一堆数字。”确实，他炒股的时候，只要到了那个时间点，整个人都会亢奋起来，数字的上下波动会影响他一天的心情变化和待人接物。现在没有股市浮沉， 倒也可以多一份闲适安逸。安宇以前比较懒散，他静养的这段时间当爹又当妈，小爱的小辫子都是他绑的，刚开始他都没眼看安宇绑的辫子，现在小爱还非得爸爸给他绑头发不可。他时常说小爱有了爸爸忘了妈妈，他瞪了丈夫一眼，在他的小臂上捶了一拳，说就你话多。小爱看到妈妈在修理爸爸，也开始过来欺负爸爸，安宇嗷嗷大叫，却是开心极了。他本来就是小富即安的性格，他有时觉得命运很奇怪，当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自己有很多选择，想抛弃谁就抛弃谁，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不仅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还是决定别人命运似的。他现在就无法想象自己可以对安宇说出我跟你离婚，没准以我现在的条件还能找到比你更优秀的男人这样的话，那是何等的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但是真的躺在救护车里的时候，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了，那时的自己变得懦弱而无助，只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时时刻刻看着自己，哪怕是自己已经睁不开眼睛，也知道他在看着你，等你醒来。
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
一个小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杨丽，期待下一期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继续与您相会，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